12月27号星期五，今天我又去看了一场旧金山交响乐团的演出 Michael Telson Thomas MTT 哈，他带来的马勒第五交响曲。这 MTT 他之前是在1995年到2020年担任旧金山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生生的哈把这个乐团从很平平的二流水平带到美国现在的顶尖乐团的一个位置，所以他深深的是被这个城市所爱着。虽然已经退休了几年，但是他一直也都住在旧金山哈，在旧金山度过了那么长的岁月，然后在这儿也跟他的爱人一起生活，也在这儿结了婚哈。那虽然说他退休了四年，中间还经历了一次头部的脑癌手术，但是他现在只要身体允许哈，他每年都要尽量回到这个舞台上，给我们继续带来他最深爱的马勒。这一次他连演三场的这个主题是 MTT 马勒50年。为什么有一个50年呢？第一次来到旧金山交响乐厅演出，那时候是1974年1月份，你算一下就要50年过去了哈。当时他还在其他城市当着那个爱乐乐团的总监，然后在这个舞台上指挥了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所以是50年的纪念。今天还有点小感动，你想79岁的 MTT 在完成了整个70分钟的这个4个乐章之后哈，然后当然现场在音乐完了之后报以热烈的掌声啊，然后大家就为他欢呼，他呢示意掌声停止哈，然后说请问今天在现场的有50年前也在这里看过我的吗？现场真的有几个老人举了手，还说 Yes, we were here。 然后当时现场你想就更是雷鸣般的掌声，我还有一点眼眶湿润，我很容易感动的一个人。然后你想一想他们的那个年纪到现在估计年纪应该很大了吧，70、80一定是有的，就是那份对音乐的热爱哈，50年不变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今天其实没什么新闻，然后就想借一个乐评人哈，一个写乐评很厉害的一个人，他叫莱布雷希特哈，我们借他的专栏来聊聊音乐。他说音乐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他是一个生活在英国的犹太人，以色列和加沙的冲突之中，他的专栏也关注了那儿哈。澎湃大概是买了他专栏，所以他其实澎湃会定期的更新，会把它翻译过来，所以我接下来读的这个就来自于澎湃的翻译。这个文章专栏写到说，哈马斯在发动攻击以色列一周之后，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成员们就组成了多个小组前往各家医院去巡演，在走廊里为受伤的人、为医护人员、为探访者演奏。没有人对他们的出现感到惊讶哈，因为这种期望实际上从1948年就存在了，只要有伤痛的岁月里，音乐家就会出现在现场哈，为大家提供释怀的一刻。一个很知名的弦乐四重奏的首席，他的侄女也在这个袭击中被掳走，弄到加沙的地道里去做人质。但是然后这个首席呢，他就忍着伤痛哈，继续在特拉维夫的博物馆里面去演奏现代音乐。这个土地上的第一场交响乐音乐会是出现在1936年12月26号，是在特拉维夫举行。演奏者呢是当时希特勒那些纳粹下令被德国乐团解雇的犹太人，就是他们在这儿最早的组成了乐团。很快的，来自奥地利、捷克和波兰的难民也加入到了他们哈，就是从欧洲来的那些犹太人，被赶过来的犹太人。那以色列爱乐乐团就逐渐成为了一支水准很高的也很国际化的乐团。那个年代的这个乐团的组成，因为大家都互相不认识，也没有那些的 hierarchy 就是等级的那种观念，所以是以这种集体农庄的模式在运作，每一个演奏者都有享有平等的权利。管理者被称为秘书哈，而他的职责就是任何的演奏者需要提供任何需求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要公开账目的时候，他必须都如实的去提供哈，因为演奏者有这样的权利。有趣的是，这样的农庄的集体模式还在以色列爱乐乐团中继续保留着。指挥家们是来来去去哈，直到1977年祖宾梅塔担任这里的总监，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多里面，他的那些努力也激励了乐团的演奏家们，这支乐团的水准哈后来就变得很高。祖宾梅塔呢在2020年的时候将音乐总监的头衔传给了他的弟子，就是在以色列出生的拉哈夫沙尼。和美国的古典乐观众有点类似的是，这个以色列这边的古典乐的观众，他们基本上都是 季票哈，祖孙三代代代相传，到现在还是一个市场上的稀缺品，尤其是在有战争发生的时候，因为有战争发生会有空袭嘛，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演出就会取消或者是暂停一些演出，那个时候公众就会更想起对现场音乐的一种需求和一种重要。这篇专栏的最后说，战争的结果总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个哈从不例外，就是人们总会在很困难的时候想到音乐哈，在音乐中得到慰藉，然后你其实会感受到音乐并不是非常奢侈的东西，你一定要买很好的 CD， 有很好的唱片机，你才能够听到好的音乐，或者你要去现场。实际上音乐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必需品。想想也是哈，其实你想一下，每天你是不是会听音乐？然后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听音乐的时候，写邮件啊，或者是工作的也会效率更高哈。然后那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心情好的时候哈，有音乐的陪伴也格外的幸福。直到现在，有的时候听到一些音乐，还会勾起很久很久以前听那些音乐时候的一些场景和记忆哈。所以，音乐真的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好了，又到了周五的时间，那就是 Jessica 要给我们来讲讲她的故事了。上周她讲了方言，今天要来说说口音这件事儿。
大家好，我是 Jessica， 今天想和大家探讨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口音。口音这个问题，口音是代表了他出生的地方。比如说，我是来自河南的，我在没有离开河南之前，我说那个就是我们喜欢说中不中。中就是行不行呀，好不好呀，就是中不中。直到我后来的时候离开河南，就别人一听我说话，别人就知道我是来自河南的，我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是完全无意识的，就是那样去表达啊。但是现在说普通话的话，如果我不告诉你我是来自河南的，可能你就没有听出来。那我想说的是，就是口音代表了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吃了那儿的水，土地生长的食物，那就会自然而然的带上那儿的口音。那我也在想，就是我如果没有吃过，没有喝过那儿的水，没有吃过那儿的饭，我会不会也带上那儿的口音呢？我学英语的例子呢，就证明了这件事情，的确会。学英语的时候呢，我接触的那个外教呢，是一个来自美国的Florida， 他是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外国人。他那个时候在中国当外教，他还自己学习汉语，我们就交换学习语言。他教我英语，我教他汉语。很多时候呢，他会纠正我发音发错了，就会纠正。那你就不停的重复。说实话，我那时候学习英语的时候，还不太能分清英式英语和德式英和美式英语的，就是这么大的区别。只是觉得当时听觉得美国英语很舒服很自然，也挺好的，并没有觉得就只是两种口音。而且我记得当时大家也都觉得只是两种发音的习惯，并不能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然后呢，我的这个外教的教我英语，就是对于有些发音发错了去纠正呀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当中呢，我的英语呢就变成了美式英语。那这个我也没有任何意识啊，直到有一天呢，就我给大家说过，我以前的时候在郑州的时候有一个航空展，我就去做了志愿者。然后那个航空展是一个国际航空展，有很多的那种国外来的飞行员，有英国的、西班牙的，也有美国的，还有罗马尼亚，还好多个国家。我呢就做一些志愿者的工作嘛，然后就给别人拿个签到呀什么的，就做这种跑跑腿的工作。其中有一个英国的那个飞行员，有英国的那个飞行员挺多的。当时他说，你是在美国留学的吗？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他说那个你说的这个英语就是挺好的，也很流利，也很正宗，就是发音都很标准。肯定是因为你去那儿留学，在那上学嘛。我说我从来没去过美国。他说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也可以，就是首先是惊讶于我的英语口语表达比较好，其次呢就惊讶于这个发音。他说那你既然你没有去过美国，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学习英式英语，而你要选择学美式英语？我当时我说我也没得选呀，就是我并没有我去选择，而是我当时接触的就只有美国英语。然后他当时就感叹说，就是一个国家对外输出文化太强大了，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美国人在中国，那自然而然中国就会有更多的人说的是美式英语而不是英式英语。他就觉得那我们英国人就或者说英国人本身就比美国人少，所以呢在 中国的所有的英国人的存在的这个数量也不可能超过美国人，所以他就觉得将来就是会越来越多的人去说美式英语。那我说那其实也还好，就是因为你说的少数群体，那反而大家会觉得英式英语更加的珍贵嘛。但是他还是觉得就是当时我们也是就对于这个 accent 这个事情，也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吃过，我没有吃过美国的饭，我也没有去过美国那片土地，我也没有喝过那的水，但是我的英语里面就是别人一听就是这种美式英语。当然了，我相信大家学英语的人肯定都有同感嘛，就是无非就是美式或者说英式，甚至别人还能听出来是偏南部的口音，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就是学的太地道了，这是一个。那你说德语有没有口音呢？那德语也是有口音的，就是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说过嘛，我刚开始到德国的时候，我是在德国的一个城市叫德累斯顿 Dresden 这样一个东部的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美丽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生活真的非常的随意，就感觉自己人类和大自然长在了一起一样，特别好的一个城市，很和谐的很美好，就是人和自然很和谐的一个地方。我从那儿就开始就是在那儿不停的学习德语嘛，我每周都会去一些德语角，就是然后那边就有一些退休的老教师，然后在那边坐着，然后你就去跟他聊天，或者说你告诉他我今天想学习这儿语法那儿语法，你就告诉人家，人家就开始给你辅导，免费的哈。当然不是光辅导我一个人，如果说这个桌上坐了三四个人五六个人，人家就是都一起辅导，就是都照顾到大家。如果说就是你来了以后，比如说你说啊我要学习高级的，那他也会照顾到这个桌上有刚刚来的，就会尽量的让大家参与进来。就是当老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老师纵然是非常有能力的，甚至他的专业能力是非常强的，还会有能把自己的知识给输出出来，但非常重要点就是一定要有耐心，因为同一个知识讲好几遍，或者说不同的人会一直会来问，还有一些知识点会是很多人就是面对的同样的一个点，那些老教师真的都特别有耐心。我就记得呢，他在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呢，就是我也会说话的时候就会说错嘛，发音呀什么的就是连的时候就连错了，就比如说我是中国人，在说的时候你就变成我是中国人，因为没有弄清楚他的意思呀，或者说读的时候就没有找到重音，他就会不停的纠正嘛。然后那些老教师就是有一次其中一个人他又给我纠正，他纠正完了以后他说你说的越来越像德累斯顿英语了。然后我听完以后我觉得啊五雷轰顶，怎么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去想，我说这个我要是假如说我将来要是到慕尼黑或者说到其他城市的话，别人一听我是来自于德累斯顿的，后来呢我想我说我现在还是像之前一样，我没得选呀。首先我是不知道这中间有什么区别的，我说那你能不能教我 Hochdeutsch 的意思呢，就是标准德语，就是像标准普通话一样标准德语啊。然后他说你还是要学一下德累斯顿的这样的口音，这样的话就是能更加帮助你找到一种归属感。我的天哪，我心想我只是一个外国人，我来这儿找什么归属感，我只是想把德语给学一下。但是后来呢对于我来说还是没得选，因为就在那儿你肯定是先要以学会德语为主，然后再去考虑这个口音的问题。那但是这个问题呢也是让我逐渐的去有意识的想要去改正一下，所以呢那就是看电视剧呀，看这个播音呀，去听去找这里面就是这个德语的这个会不会像中国的北方口音和南方口音一样会差距很大。那我整体我感受下来的话其实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呢瑞士德语和德国德语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得稍微适应一下才能听懂瑞士人讲的德语，因为德瑞奥德国瑞士和奥地利表达方式或者说口音在里面，就是这个口音也是比较有意思。到现在的话我还是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像慕尼黑人，他们就比如说在德国说 good morning 哈，他就是 guten morgen 啊，在北方的确会上来就是说 good morgen 但是在这个南方的话的确他们就是用 the voice 包括那个电台里面都是 说 Zavus， 这只是非常小的一个方面，在一些语言的表达方面，南北的德语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还是需要去引起注意的。如果说就是跟他们当地人交流的话，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当然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他们一听就能听出来啊，你是来自于哪儿的，就这个口音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真的代表了你是来自哪里，也代表了你和那个地方的一种联系。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Jessica 跟我们的分享。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总以为哈，我们哈尔滨人就是标准的普通话嘛，但是到了大学到了北京之后才意识到说，哦，我是有口音的，然后我的口音还很搞笑，我经常说话他们就会笑。然后这个东北口音的传染力也是非常强，像我们宿舍的好多人最后都可以以东北味告别大学校园。但是可怕的事儿，我才发现在大学里我才知道，就是同学们，我特别活跃嘛，喜欢在课上也就是英语课上发言，他们就说你的英语里也有东北口音，这后来慢慢把东北口音淡化之后哈，这英语里的东北口音也才消失啊，太神奇了。其实在美国大家都操着不同地方的口音在讲这英语哈， nobody cares， 只要别人能听懂，只要你不影响交流其实都无所谓。不同国家和不同背景的移民，尤其是一代移民，就像我这样的，你这英文中有很多的东西你是口音是无法改掉的。我不能说，我甚至不能把它简单的说是口音，应该更多的说是口腔发音的方式，甚至口齿的结构，肌肉，口腔里肌肉的一个记忆。就比如说 L 这个字母，它如果放在句首，比如说流啊、漏啊这种发音，我们没有问题哈，因为我们的中文里这个 L 放到句首，那这个发音跟英文很像，没有问题。但是当 L 放到句尾的时候，比如说 parallel， 我就很困难，我估计我现在发的也不对。然后还有 N 哈，这个 N 如果放在句首没有问题哈，比如说奶奶啊，什么那么这个。N 或者 new 这种我们发音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跟中文一样，但是当 N 放到句尾的时候我就经常发不出那个音哈。大家知道就是坐下哈， sit down 其实应该是 down， slow down， sit down， 我到现在也还是很费劲哈。后来慢慢也就不强求自己了，因为就是追究这个其实也没有用哈，这是你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因为其实各国的移民都有同样的问题，像法国人啊、俄罗斯人、还有讲西班牙语的，还有葡萄牙语的，日韩、印度，每一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都有无法突破的发音的这种肌肉的记忆的习惯哈。所以从一开始想去戒掉什么口音向标准看齐，到现在我觉得啊 accent is the new black， 口音是城市里的新时髦，没有个口音说明你没有其他文化的 background culture， 你不够 diversity 哈，所以是一种自我文化认同、自我文化骄傲的体现吧。好了，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末，